俄烏陷僵局，川普或者退出調停。對華減關稅，川普話睇北京誠意。失台灣身份，台灣六位切身條件。新唐人列入美國最值得信賴公司。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每日要聞，我是黃蓉。今日是4月25號星期五，下面是詳細內容。俄烏停戰協議遲遲未能達成，令美國總統川普對調停俄烏衝突失去耐性，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將件事搞得越來越複雜。美國政府威脅說，俄烏雙方如果未能達成協議，美國就要退出調停。專家表示，川普政府試圖由一個更實務的角度去做這件事，但是由於俄烏底線差距太遠，和談的意願不夠強烈，只能夠令戰爭再繼續下去。綜合海外媒體23號報導，在澤連斯基堅拒割讓克里米亞給俄羅斯之後，川普在真相社群平台痛批，就是好像澤連斯基這一類煽動性言論，令解決這一場戰爭變得這麼困難。烏克蘭的局勢很嚴峻，他可以獲得和平，或者可以再戰三年，然後失去整個國家。而澤連斯基23號在會談之後發帖文說，今日情緒很激動，他似乎是間接回應川普的批評。他還說，烏克蘭將會始終按照憲法行事，我們完全確信我們的夥伴，尤其是美國，將會按照他堅定的決定行事。白宮發言人萊維特23號表示，總統川普對俄烏和平談判已經逐漸失去耐性，認為澤連斯基顯然走向錯誤的方向。萊維特重申，川普並沒有要求烏克蘭承認克里米亞屬於俄羅斯，沒有人要求他們這樣做。川普只是希望雙方能夠坐在談判桌，了解到這場殘忍的戰爭已經持續太久。萊維特還說，俄烏雙方若果想達成和平協議，都必須有所犧牲。好不幸，澤連斯基企圖透過媒體做爭論，這是川普無法接受的，這個應該是閉門談判。萊維特表示，川普亦都很受挫，但是他的耐性已經越來越少。川普希望為世界做對的事，希望看到和平，亦都希望見到戰爭停止，但是必須是兩邊都願意這樣做。這個星期在倫敦舉行的，目的是結束烏克蘭戰爭的會談。原本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和總統特斯魏科夫要親自出席，但是他們臨時宣布不去，說是日程有衝突。這場會談原本要推動一項臨時停火協議，同時討論戰後的安排。而美國副總統曼斯23號在印度訪問的時候揚言，如果俄烏不接受美方提出的議案，美國將會退出調停。他說，我們已經給了非常明確的方案，現在是他們作出決定的時候，要是就接受，要是就我們放手。 CNN 報導，美國提出的議案包括按現有戰線設停火線，甚至提到承認俄羅斯控制克里米亞，但是這個提議烏克蘭堅決反對。澤連斯基回應說，烏克蘭不會承認克里米亞被佔領，這是違反憲法，根本就冇得傾。澤連斯基仲警告話，如果要一次性傾所有議題，只會拖延戰事。華府就希望俄烏能夠喺呢個月底前達成協議，等川普能夠喺上任八日之內取得外交突破。一名軍事博主周子鼎分析話，目前川普政府對俄羅斯嘅呢一啲態度，由兩方面嚟講，川普對於俄羅斯戰爭係企喺一個勸交嘅角度。他的感覺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不好打了，或者是各打五十大板，不過這樣去做事，他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俄羅斯是非法發起戰爭的這一方，當俄羅斯停止進攻的時候，烏克蘭戰爭自然就不存在，這是很多國家由道義上來說不支持美國的方式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由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俄烏戰爭 亦即是说目前来看，双方未来亦都被逼一定会达成停火。川普政府试图由一个更实务的角度去做这件事，目前看起来是比较没有成果的。现在欧洲盟友继续划船，法国、英国和德国强调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同时尝试在美乌分歧之中找出妥协。与此同时，战场亦都没有停火。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24号凌晨受到飞弹袭击，官员通报说有多个地区传出碎片跌落和火灾，造成至少21人受伤。而23号俄军无人机袭击第列伯州一部巴士，造成9人丧生，30几人受伤。较早前拒绝川普和平议案的泽连斯基就呼吁立即全面而且无条件停火。现在虽然川普政府派出的俄乌问题特使海洛格仍然留在伦敦参与协调，但是随着卢比奥和魏科夫的退出，美国的调停耐心似乎正在逼近极限。你有没有发觉食降压药血糖会升高，控制尿酸又伤肾？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的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下 Annie 的反馈。
这个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呢，即以前呢大便的时候呢要花很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呢就是缩短的时间啊，即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是非常之好的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1，或者点击影片下的连结了解详情。23号，美国总统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令之后，有记者提问几时会降低对中国商品关税的问题，川普表示咁取决于北京的行动。对于川普又改口，令外界难以捉摸。专家分析，川普的灭共战略没变，变的是战术。另外，川普重磅宣布最快可能在2至3星期内重新对谈判谈不成的国家实施对等关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目前已经同90个国家就关税问题交谈过。川普跟住话：90个，佢哋都想达成协议，我哋会达成协议，但系呢一啲协议必须系公平噶，唔会系欺骗性嘅协议。如果无法同任何公司或者国家达成协议，美国将会自行设定关税。有记者问呢一啲说话系唔系针对北京嗰阵？川普话：亦都可能是针对中方，我哋几乎要同所有国家打交道，太多了，无法全部处理。但是我哋会公平对待佢哋。我哋而家要同好多国家打交道，其中可能包括中方，或者我哋会达成一项特殊嘅协议。川普仲话：咁取决于北京。我哋而家嘅情况系，我哋拥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嘅地方。它叫做美利堅合眾國，它多年來一直被欺騙，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欺騙過我們，包括朋友和敵人，我們不會再這樣容忍。而記者問到計劃降低對華關稅，是否擔心145%的關稅對美國小企業造成衝擊的時候，川普說對華關稅沒有降低，還是145%的關稅，我講咁係最高關税，佢確實係高關税， 但是我没有降低，那基本上意味着美中不会做生意，因为这个数字实在太高。他跟着说，希望美中能够达成协议，否则美国会设定一个关税税率，希望中方他们能够来这里，如果他们不来也都没有关系。川普还确认了每日美中之间在贸易方面都有直接接触。川普发表这番言论之后，外界普遍认为川普有变了，真是令人雾里看花，估计不到。资深媒体人赵晓慧发文表示，如果问我的意见，我只是会说不要被川普的欺敌战术骗了，关税只是他的手段，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的最终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扶植美国制造业回流，缩短贫富差距；二是扳倒中共，令中共改朝换代，民主化。他还说，川普对付中共的招数之一，就是大家最诟病的变来变去。但是我总是说，川普的灭共战略不变，就是战术会变来变去，中共就是个恶魔，在历史上靠讲大话这些耍流氓的行为起家，从来不讲诚信。川普第一任期上过习近平很多次当，今次川普学精了，在第二个任期换个战术对付不讲诚信的流氓，我不会被你估到，你就没办法预设剧本。他强调川普这套变来变去的战术令中共难以布局，难以应付，亦都难以向内部交代，特别是对他们一向喜欢等对方自己让步的做法，是一种扰乱敌人。对手若果想呃你，等你松懈就要他摸不清你下一步做什么。川普就是用这一招食硬习近平。总之我还是那句说话，不要看川普讲了什么，是要看他做了什么。而中共的气数已尽，大限正在倒数。而川普亦都确实有所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讲到关税议题，他认为最终会同其他国家达成好好的协议，但是对于没有谈得成的企业或者国家，将会对他们征收关税。川普说，我想应该就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星期，在跟着下来的这两三个星期内，我们会设定关税税率。至于美中到底会不会私下协议，中国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在中国外交部24号的例行记者会作出了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据我所知，中美双方根本就没有针对关税问题进行过任何磋商或者谈判，更不要说达成协议。那跟住落嚟会点发展，就等我哋拭目以待。台湾陆委会发出最新法令，如果台湾民众在大陆设有户籍，包括持有中国大陆居民身份证或者定居证，将会丧失台湾身份。专家表示，两岸关系复杂，本来就需要谨慎处理身份认同。中共敌意如果持续影响台湾的话，政府就应该根据形势调整策略。根据行政院公布，陆委会近日公布最新法令，对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即是两岸条例第九条之一的第一项规定作出公开解释。陆委会讲明，此举的考虑是中共以定居作为法律和行政管理基础，行为人如果取得公安部发出的定居证，就可以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同时申请领取同中国大陆人民相同的居民身份证。而且为了确保两岸人士单一身份制度，同时避免因为身份混淆冲击两岸人士的往来互动和社会运作秩序。有学者就认为，现在连大陆定居证都不准，这一招实在太绝，陆委会单方面扩大法律适用，这样的解释并不合理。而台湾基进党党主席黄兴焕就认为，我们必须要理解两岸关系的复杂性，会令到任何可能影响台湾人民身份认同的行为，它的背后都需要谨慎处理。定居证申请看起来是单纯的， 但是背后涉及的法律和政治的含义是不可以忽视的，所以台湾基进党是支持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比较严格的规范，确保台湾人民的身份不会被模糊化。有一点要讲明的，就是目前中共针对台湾民众发出的各类身份证明文件，主要是台胞证、居住证和定居证。定居证的全名是台湾居民定居证，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签发，用于计划定居在中国大陆的台湾民众，在定居地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同时是后续申请领取中国大陆居民身份证的必要文件。其实大陆本地老百姓也都有领取居住证，因为官方要管理人流，而且必须要领取到居住证才能够享有当地的公共资源，例如买车费。如果台湾老百姓长期生活在大陆某地，也都可以领取当地的居住证。有网友就表示，希望扩大到连居住证都不能够持有，这样就会少很多投机分子。未来台湾政府有没有可能扩大到领取大陆居住证都不得？黄兴焕表示，那其实是要取决于中共对我们的行为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就是中共的敌意越明显，行为越激烈越多，民工武吓各种举措越多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是基于现实的情况，那如果需要更严格，那也是基于我们的生存需求，所以我们是认为政府应该要持续去掌握情势的发展，而根据实际的需要来调整策略，当必要的时候的确连居住证都不得。但是如果情况没有恶化的话，那我们还是说在这里国家安全和人权，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取得一个平衡，但是我们绝对是支持政府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来确保台湾人的身份不会被混淆，同时为了维持国家安全。不过今年以来，台湾总统赖清德的政府进一步管制台湾人申请大陆涉及身份的证件，作为包括全面清查现职军公教人员持有大陆身份证、护照、定居证和居住证等情形。陆委会二月亦都曾经表示，由于越来越多台湾人申请大陆居住证，将会重启两岸条例修订法律工作，将申请大陆居住证纳入规管。今年二月，全球最值得信赖的商业和技术出版刊物《全球光辉评论》评选出全美最值得信赖的二十间公司，总部位于纽约的新唐人电视台 NTD 因为道德操守、顾客满意度和业界声誉名列榜单。评选结果虽然没有列出二十间公司的具体排名，但是全球光辉评论强调 NTD 是这二十间公司之中最突出的例子。全球光辉评论今年的排名涵盖了航空航太、医疗保健、零售和消费品等23个行业的700间公司，除了 NTD， 其中包括 DocuSign、 梦工场动画和富达等知名品牌。今次评选的标准就包括服务品质、透明度、道德实践、社区贡献、创新能力和可靠性。今年3月，全球光辉评论发表了一篇评论新唐人的文章，标题是媒体领域里真相和传统的灯塔。文章讲到，在这个资讯泛滥的时代，想找到一个可靠的新闻来源就好像大海捞针一样，很多媒体受到政治立场、经济利益或者是追逐短暂潮流的压力所左右。在这个背景底下，新唐人电视台脱颖而出，成为真相和传统的灯塔。NTD 在2001年成立，由一班土脱共产主义的美籍华人创办，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自由社会之中独立媒体的力量。 NTD 的使命很明确，就是提供公正的新闻、纪录片和文化节目，弘扬普世价值和人类传统之美。 NTD 最显著的成就之一 是在2004年成为第一间通过卫星向中国播出未经审查的中文新闻和节目的独立电视网。这个突破性举动为资讯传播开启了重要通道，令中国观众能够接触到不同的观点。 NDT 在全球19个分社有200多名记者，制作英文、中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内容，通过多平台传播给几千万观众，展现了它的全球影响力。 NDT 和它的姊妹媒体大纪元时报都坚守新闻报道原则，揭露包括中共侵犯人权在内的重要全球议题。这项荣誉可以大幅提升 NTD 的形象，不单止肯定了他们的努力，还会增强观众和利益相关者的信心，进一步巩固他的声誉和竞争力，同时激励他的团队坚持最高标准。资深媒体人安青表示，现时世界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混沌状态，资讯洪流就好像巨浪一样扑面而来，虚假的新闻和刻意的操控令人难以看得清现实的面孔。在这样的时代，公众对真实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新唐人电视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承担了传递真相、守护良知的角色。它的存在是时代中的一种信仰，是令人可以看清现实、保持清醒的明灯。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